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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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中午好。
师父好。
我刚刚就是看大家吃饱饭精力还是蛮好的哈，那我们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好像是要回家的哈，然后上课的时候再来，对不对？有吗？有这样的同学吗？没有，大家全部都在这里哦。因为我想如果是大家都在这里的话哈，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们是一点半上课嘛哈，就是一点钟如果是我给问题大家讨论的话，大家觉得可以吗？明天啊可以吗？就是一点，一点你们就是可以分，我们的人数哦大概可以分成两组啊，就是一组在里面就是教室讨论，一组可以到外面花园那边去，那我明天再跟大家说讨论什么啊？因为其实这个课程我在纽约的时候呢，我有就是按照这样子的顺序，我有设立了每一个地方我都有设立问题，就是本来是想给大家讨论啊，后来就是因为我请同学报告嘛，那同学就是很有一些很会发挥哦。讲的不愿意下来哦那有一些呢又害怕到不会讲，那所以呢我们的时间就有一点控制的不是很好啊，所以那问题几乎只有讨论过一次而已啊。其实我这样子的讲义我设了86个问题呢，就是从前面一直到39页哈，这一份讲义有86个问题，如果大家要做功课我可以 email 给大家啊。那其中第3个主题呢，我们是讨论这一个啊，这个主题就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若舍弃一个恶人就是背负佛恩啊，那舍弃一个可度的众生那就是断佛道根。那这一个内容呢是在是在《十住毗婆沙论》的啊，就龙树的论点里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那我们最难舍的就是我们内心的冤敌，对不对？
啊，
那所以呢，在我们内心里头啊，那不管是有没有侵犯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于恶人呢其实蛮不容易散播我们的慈心的啊，那即使不是，如果侵犯到我们的当然是没话说，即使有一些不是侵犯到我们的，我们也有一些人哈也可以恨到极点的啊。那就像很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即使不是啊受到他们的伤害，但是对于这些人，那我们很多很多就是社会的人士对他也是怀恨极深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从佛典上来看的话，哈，经论上看，那针对恶人，我们应该要用什么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啊？因为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业力呢，其实也是自己主导不了，很多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全世界的人讨厌他的啦，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习气烦恼业力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所以啊，有时候要当一个菩萨呢，就是他就是要观察很多个面相，然后不舍弃任何的一个众生啊。好，我们来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那我讲上面的偈颂，你就讲下面的偈颂啊。你叫什么名字？
彩
萍。彩萍 ，OK。 因为我对大家的名字哈没有记得几个了哈，所以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嗯，我不记得几个人的名字，我只记得龙树菩萨啊。OK， 那上面第一个偈颂呢是提到说，那假如有恶众生用种种的方式加恼于我啊，那谗取就是讲话很奉承呐 啊，有一些人是这样嘛哈，谗取就是他讲话很奉承，就是外表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内心是不怀好意。那怀着很骄傲、高傲的，就是骄慢的心跟我们相处，那恶骂欺轻，不是恶骂轻欺狂啊，就是。那不管是用粗的恶骂，或者是轻视，或者是欺狂的态度，种种呢加恼于我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好，那第二个偈颂，来，请你彩萍，请你来白话一下。
违背恩人还是佛恩呢？就是只是一般的恩惠吧，是被违背。就是没有回报，或者是
就是忘恩嘛，
就是一般的恩，不一定是指佛恩，
哎，对对对，忘恩负义这样，
哎，然后无明遮盖的很难，就是教化他，然后菩萨心生悲悯，非常就是很勇猛的、很精进的，就是很努力的那个悲伤这些众生。
第一句哈，第一句其实在古文哈，古文这两个字哈，反复啊，这两个字呢，在中文呢就是报恩，就是报恩，就是你对我好，我会反复给你，反复就是我会感恩于你啊。那所以这个反复呢，就是感恩，那无反复就是不会感恩啊。所以第一句话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就是知恩不会报恩的人啊。那愚痴避恶难语开化，这个开化就是开导教化啊。那菩萨心悯伤啊，就是对于这些恶众生啊，或者是忘恩负义的人啊，都是悲悯他。然后勇猛加精进这一个呢，其实底下的长行呢就会解释啊，其实是菩萨他看到这种情况，不是升起放弃的心，一般凡夫都是会放弃嘛，反正我又没有办法改变你，唯一就是永远保持距离啊，或者是就是什么不相来往啊，不相来往。那实际上菩萨看到这种情况，他反而是不会生这样的心。因为凡夫才会生这样的心，那菩萨反而是勇猛加精进啊，就是更勇猛的、更精进的来修学。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啊。那菩萨呢，就是论点哈，很多论点都是先偈颂，然后下面就是长行。偈颂就是通常都是论师的一个简要的说明，那长行的话就是对于偈颂的解说啊。那这个长行呢，他是说，那这些恶众生以种种的恶事来侵扰菩萨，那菩萨对于这种人啊，心不要感到什么呢？疲厌啊，就是疲倦或者是讨厌啊，那不应该这样子思维。所以菩萨哈，他在不管是阿含经还是大乘经，其实蛮多这一种教导我们修行者，修行者应该要怎么思维，然后不应该要怎么思维，他都有教导我们的啦。那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应该要怎么开始修行呢？其实就是要学习这一些，不管是大小经典都有，就是菩萨或者是佛教导我们哪一些不应该这样思维，哪一些才要我们思维啊。那这一个不应该思维的是什么呢？好，那请彩萍你来讲。
就是这样的
恶人
就是谁能够来调伏他，能够来教化他，劝勉他， 然后能够让他离开轮回，得到那个究竟的涅槃。嗯，谁能够和这些人往来生死？就是让他们离开轮回吗？
不是，谁能够？他说，谁能与此？啊，这个“此”就是恶人呐、啊。
嗯，
谁能与这一种恶人呐、啊、生生世世在一起啦、啊、
？OK，
你要吗？啊？但是这个是不应该这样思维哦。你要记住哈、哦、，OK。那谁愿意跟这些恶人，就是生生世世在一起呢？好，再来。
那个谁能够和这样的恶人一同就是很和气的同一起做事？
嗯，
谁能够和这样的恶人没有到不讲理的人？谁能够忍受忍耐这样的人？
嗯，
我的
意义是什么？
改变他们的心意啊，就是
不是意就是心嘛？
嗯哼，
我的心窒息，我的心
没希望了。
哎，对，心灰意冷啦。你看，你用现在的白话就是我心灰意冷了。啊，然后呢？
不要再和这种二人一起做事。
嗯，
我会完全舍弃，远离，然后、嗯、啊，怎么再一次啊？不复共事。哦、啊，就说那个他心里不想不一起做事，然后他远离了也又不一起做事，
嗯 嗯，
然后也不能和他那个和气相处，
嗯，
所以这是恶人中的恶人，
嗯
没有办法报恩，怎么能够用和这样的人一起从事，就是
一起生活
啊，
或者做朋友。所以你看，通常面对恶人呢，我们凡夫都是会这样想嘛，但是。在龙树菩萨说，我们不应该要这样想哦，所以会这样想的是凡夫哦。哎，所以你看哈、哦，我们读经论哈、哦，我们可以其实审核我们自己现在是随顺凡夫呢，还是随顺圣人这样啊？所以我自己在读经论哈、哦，有时候很多人都我因为我在佛学院教学生，大家都知道学生呢。都是会觉得说这个是读经论是苦差事，对不对？好，那我们叫同学报告呢，那同学有些时候就是很应付的，就是没有准备。大家知道吗，你一听这个人有没有准备，报告一开口就知道他有没有准备了，讲到牛头不搭马嘴的，那个就是没有准备啦。好，那我们当老师的，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够现场让他很难堪，对不对？而且你要有善巧的让在座的其他的人明白这个文艺的连贯等等，然后又要有耐心的引导他，这个字你解错了哦，这个反复你没有解哦，那师父就要补充。所以我们在佛学院其实就是这样子带学生的，所以我们在带学生的时候呢，有时候那同学如果他在读经论的时候没有读到法喜的话，他会觉得我要赶快毕业哦，很多功课哦，那很辛苦。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当老师，我们自己在读经论的时候呢，我一直都觉得在温故知新，所以我读很多书都没有觉得说我读过了，我读了两三遍我要读别的。如果有因缘重读重听，我都非常的欢喜，因为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深度。那就像这里所看到的，也许我们对于大圣的经论不是很熟，都觉得说好像只有阿含经最纯的最好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深入了。我觉得如果有深入像龙树论或者是无着事情的论点，有非常多这种教导我们修行人应该有的观念，应该避开的观念，像这种是我们要避开的，是要避免的啊。但是这种呢，是在我们生命里头最容易成为我们自己的指南的啊，依靠的。所以这个反而是不对的哦，不应做思维啊，就是我们不应该要这样思维啊。那下面就是应该思维的啦，应该思维的你要看清楚一点啊。 OK， 那这个你看，他说菩萨了解这种众生恶罪难除，那应该要这样思维，那这个才是菩萨的正思维，这个才是菩萨的正思维哦。好，那请你来解释第一段。
就是这样的恶人，不是一点点的精进就能让他住在住在就是说所要的那个法上。
嗯，
然后我应该非常努力勤奋亿倍亿万倍的那个精进，然后能够得到很大的那个力量，才能将这恶中之恶的众生，很难觉悟的众生
救拔出来，
救拔。
所以你白话一点讲看看，
就是说这样子恶中之恶的话，我们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就是亿倍，就是
千万亿倍了啊，
呀，就是才能够有希望改变
他。
对，
所以他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是菩萨的正思维的话，他要怎么想呢？就是我们遇到恶人，他反而不会说啊，我跟你断绝来往啊，不要有联系。不是，菩萨反而是，我即使我眼前我目前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因为你的恶业太严重了，但是我发愿，我要加倍的，或者是亿万倍的精进呢，修学佛法。希望我的这个福慧之良啊，能力提升。那当我的能力提升过后，我再来救拔你这个恶中之恶，这样子。所以菩萨他的观念哦，他的思维是，连最恶的众生哦，他都不愿意舍弃。当然，大家也许说，那这么多恶人啊，这么多乞丐，我要怎么帮忙呢？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就是从。我们现在能力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其实保持我们有这样子的慈悲心。因为通常我们在面对这一些我们无助的这一种恶人的时候呢，通常凡夫都是会升起厌弃的心，厌弃呀，完全就是你最好就是不要有关系这样啊。那菩萨跟声闻很不一样的一些观念的。角度呢，就是这一些的不同，所以他没有任何一个众生，他有任何的借口要放弃的，没有。即使我现在帮不到他，但是我也要发愿自己加倍努力，那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自己能力不提升，然后呢，每次面对这样的恶人，我们当然是会疲厌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力有提升的话，那个就不是疲厌了。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他就举一个譬喻，
就好像那个大医王，虽然很小的因缘就能够把众生很重的病治好，菩萨也是这样子，就说能除众生的烦恼病，让他随意，就说能够升起好药的功德，我对，菩萨对重罪有大恶的众生加倍的怜悯，能够升起大悲心，就跟好的医生一样，用慈心来治疗众生的病，他病很重，病重的他身体的那个怜悯心更重，然后请这个方便也是智慧吗？请做方便。
就是不一定啦，这个方便这里是说可能就是引导他的方法。
就是努力的引导他，为他求适合他的药。
好啊，这一段你解得最好了。哎，这一段你解得很好，就好像一个很有能力的大医生啊，他不是只有可以看小病，他也可以看各种各样的病。那如果是小医生的话，他可能只有会治疗一种啊。那所以呢，真正的菩萨呢，就是。他要如大医王那样哈，除烦恼病呢，让众生都能够以自己的所好药的来修行啊。 所以对于这一些恶中之恶呢，菩萨要加倍的悲悯他、哦、要加倍的悲悯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于先不要说恶人啊、哦、我是想说监视我们自己的家人，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我们的家人我们没有办法叫他来学佛呢，听闻佛法呢，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这个业障鬼哦那是他的业障，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他自己的事、啊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是我们一个有道心的人、啊、我们就不应该要这样想、啊、我们只是加倍的悲悯，然后呢我们自己要赶快提升我们的能力。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这一种悲悯心，加倍努力的话，我相信啦，在佛法，在佛陀的智慧法海当中，我们一定有办法找到适合的譬喻、适合的方法、适合的药，让我们的家人也可以共成佛道的。啊、哦，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知太少嘛，当然没办法救啦，对不对？啊、哦，那所以我们自己要加倍的努力，这样啊、哦，反而不是厌弃。好，那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菩萨如是与这样子的众生啊，烦恼病者，那都应该全部的怜悯啊，于恶中之恶，烦恼特别重的，深深怜悯，勤作方便，加心了治啊，就是加倍的给予这一些啊、安慰啊等等。所以啊，在阿含经经常都有提到说，哎，我们修行者，哎，不应该思维的要停止去思维，对不对？啊，那应该思维的要用功去思维啊，这个叫正思维啊。那我们凡夫通常不是哦，刚好都倒过来的，不应该思维的哈、哦，强迫自己去思维，然后应该思维的哈、哦，有空再说啊，所以永远呢、啊、解脱都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我们在读这一些经论呢，我觉得大小经论呢，声闻经典、大圣经典，都有这种很好教导我们的方针。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读的人好像没有读出那个经论的味道，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大圣的这一些标准呢好高。像那一天我讲完这一个哈，我在密西根就有一个居士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为什么大圣呢都说恶中之恶，就是最恶的人他都放到最高了哈，那我们全部都要去救度这一种最恶的人，那一些小恶的呢，我们难道放弃他吗你知道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如果我们连最恶的人都能够原谅的话，那比他差的人更容易包容啦、啊、对不对？但是真的是他就是这样子问的，有居士就是这样子问，他说怎么大乘佛法一讲就讲到最恶的人，我怎么可以做得到？想到他就讨厌，对不对？那看到他就抓狂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不是，是我们对这些经论的说明没有理解得很好，才有这样的误解、哦、其实不是。那这一种龙树论呢，它主要提醒就是，如果我们连最恶的都能够包容的话，那底下的比他没有那么恶的，我们当然更能够原谅，这样啊、哦，嗯。那也许大家会问说，如果是这些恶人，我们还是对他这样子宽容包容的话，他有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恶业呀、啊？你们觉得呢？啊，有啊、哦，那怎么有？
基本上就是给他好的缘，让他能够建立，就是善念，引发他的善根，所以就有希望改变。
就是如这里所讲的啦，哈，菩萨悲悯他、包容他，不是等于我的工作就完了，不是，他还要呢怎么样呢？让他，你看哦，他是菩萨哈，他要。除他的烦恼病，然后让他安住在什么呢？他能够相应好药的这一些善法当中。所以我们引导众生、哦、不是说你包容他慈悲他就等于我的工作完成了、哦、不是哦， 如果我没有办法引导他到是用自己恰当的方法来治自己的病的话，我们给他再多也是无济于事，能了解吗？所以我们通常很多学佛的人，都是我们很喜欢收集很多药方啊，但是自己也不晓得吃哪一个好啊，那随便乱吃乱吃都拉肚子啊，好，那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讲到，就是适合的众生啊，根性不同要用不同的药啊，这个会在 Patrick 那里会明天会讲很精彩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第一行。那为什么呢？就是菩萨随所住不开化众生，就是前一页所提到的，就是菩萨应该不管众生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要给他包容，给他引导。那外人就问为什么呢啊？那论主的回答是说，菩萨应该要随自己所住的地方啊。那如果是菩萨他在所住的地方不开导教化众生，让这些恶人啊堕到三恶道的话呢，他将会受到诸佛的呵斥。他将会受到诸佛的呵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佛为什么要骂这个菩萨？为什么？
他没有去清净，还有不原谅的心。
还有不原谅的心。
对啊，你是远离他了嘛？所以佛叫次仁的菩萨。那你为什么让他堕入这三恶道？
啊，还有呢？为什么？为什么佛要呵斥他？没有帮助一切的众生，所以佛要呵斥他，就是徒有形式而已。那简单讲了哈，简单讲就是，你看为什么他不去教导众生，让众生堕三恶道的话，他会受到佛的呵斥呢？其实真正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呢，我应该是没有放在 PowerPoint 哈，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啊，不是都有发愿吗？像我们哈出家，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发愿的，都会发什么愿呢？才受菩萨戒的，我们是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等等，很好听嘛哈，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样。那发了呢，我们就忘了。其实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是跟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发愿的。这一些我们发心的时候的发愿呢，其实它是有力量的。在阿毗达摩来说，那个就叫无表业，那个是一种卡玛来的，善的卡玛，善的业力来的。那如果是说我们在佛前曾经很诚恳的发过愿，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主导自己的这种烦恼心，而想舍弃任何一个恶人的话，就是等于我们什么呢？违背自己的誓愿。我们曾经在佛前发过的愿呢，自己又违背了自己的誓愿，那所以呢才会受到佛的呵斥，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今年。
所以菩萨不管住在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都要教化众生，不能懈怠、讨厌、嫌弃、痛恨，然后贪着是怨恨是
吧？嫌恨呢、哦？嫌恨就是嫌弃或者是怨恨，对。
贪着世间的乐，然后不开化。那个
开导
教化恶人，让他们堕入恶道，这菩萨就会被十方的诸佛苛责，甚至觉得很惭愧羞辱，以为就是说这为了很小的因缘而舍弃了伟大重大的那个事业，
那小因缘跟舍大事是什么？
就是因为
小因缘是什么？
小因缘就是不嫌弃懈厌嫌恨贪着嗜乐。
应该不是，你想好一点哦。你看哦，他说小因缘而舍大事，真正的大事是什么？对啦，成佛啦，成佛就是最大的事嘛，我们最远大的目标嘛。啊，如果是我们为了这种小因缘，就是我只是因为讨厌这个恶人一个众生的因缘而让我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大事的话，你说花得来吗？花得来吗？啊，不来，这样，啊，很不值得啦。他说很不值得。所以我们如果你看到我们有些人修行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原谅这个恶人，那这一个恶人在你的心中已经，本来我们的心中是很多佛法的，你知道吗？很多正念正知的，但是因为我们仇恨一个众生，有时候这个众生就把我们的心占满了。一个人的仇恨就可以让我们的心占满，所以我们很多佛法的道理就没有办法在内心里面发生效用。所以我们如果因小失大的话，一点都不值得，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一些恶人啊其实到处都有啦，真的不是只有在家大家能够遇得到，我们出家人我们也遇得到，这样，只要是凡夫众生都有。所以我们其实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啊。好，那再来呢，是故菩萨，所以菩萨
要是不想被诸佛苛责的话，苛责，就说种种的那个惨余，然后众恶的众生，心不应该消失，末世，
不是，这个到这里应该停，你不能接着那边哦。他说菩萨如果不想给诸佛所呵斥的话呢，那菩萨对于这一些残取众恶的众生，菩萨的心就不应该怎么样呢？退末，就是退缩或者是厌弃，退心，那应该要随力的饶益他，那应该以诸方便啊，用种种的方便善巧引导他慢慢的弃入这个佛道啊。这里的譬喻很好哈，那你来讲一下，你白话一下。
就像一个猛将，就是说
将军
就是说那个很多兵都损伤了，那个国王生者那个
国王责备下来的话呢，
他
是责备谁？
责备将军呢、啊、是因为
对
因为诸兵众是无所知，所以国王不会责备那个士兵的。
所以会责备将军，
领导的。
领导的。所以如果倒过来的话呢，佛会责备恶众生吗？责备谁？菩萨。这样子的意思。好，因为我们知道道理啦，恶众生他们不知道轮回业力，他们不懂道理，他们要造恶业那是可悲悯的对象。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如果不做，那当然就会被佛所呵斥啊。所以啊，我们对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如果我们有想舍弃的心，那其实应该慢慢我们就要调整，然后呢，给予随力的饶益，让他能够慢慢的趋恶向善啊。我自己在这个。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弘法的过程呢，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学佛过后，不管我们是学阿含经、学阿毗达摩，还是学大圣的经论都好，那我觉得有一些观念呢，其实它是可以很灵活善用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引导我的家人学佛 ，OK， 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引导我的父母学佛，那我有什么办法哈？让他也能够在今生今世当中呢，种一些善根，修一些善业。请问大家，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引导他们吗？你举一下例子，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自己好好学习，
自己好好学习，所以他看到你就很崇拜你这样。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啦，对不对啊？那再来呢？来，
带他们接触善知识。
哦，带他们接触善知识。OK， 好，还有吗？来，嗯。他也会知道说，哦，我的这个女儿有改变了，这样子，哦，所以他自己也会觉得，哦，不要吃那么多肉了。像我回家，哦，我回家很好笑，因为我跟你们更不一样，我一回家就成为异类，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妈妈有时候要煮那个荤的给我的弟弟他们吃，哦，都偷偷的，哦，就是等我在楼上，哦，比如说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啊，我在看书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楼下慢慢自己处理，不敢，就是很像，吃肉哈，就是很像一般这样。所以我觉得哈，嗯，我们如果要引导所有的家人或者是这些不认识的人学佛，其实我们其实要用心呐，要用心。比如说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有教导，就是我们。也许很多我们的家人不一定都有行善的这一种动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怂恿他的啦，就是鼓励他的啦，哎，鼓励他的。所以阿毗达摩有举一些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3岁的小儿子，那我想他这么小的时候呢，他就有供养三宝的机会，所以呢，我带他来寺庙还。看师父还不打紧哦，你要主动的拿一个苹果，拿一颗苹果，还是拿什么给他？你说，哎 ，baby， 你去供养师父。也许大家会想说啊，这个也是妈妈都出的钱呐，啊，怎么会是这个动作对这个小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哎，很奇怪哦，在阿毗达摩来说哈，这个就是小儿子的善业。
报告师父
啊，
我这一次那个共生。是把我的两个孙子都带去共生
哦，是啊，
我非常开心，是是是，开心
哦，对，因为小孩子哈，哦，或者是我们的年长的父母亲都是这样，他们不一定能够对很多道理哈，哦，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的那一种就是鼓励哈，哦，或者是那个引导哈，哦，让他在今生当中做一些造作啊，大家都知道业力卡玛就叫造作嘛。一些动作呢，让他去相应这些善法，因为我们凡夫的无始无明哈，都是倾向恶法的比较多。恶法不用人教的啦，不用看电影的，自然就会。我跟你讲，真的，善法呢，善法不是哦，善法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因缘哦，他真的很多众生是没有办法升起的。所以，即使你给小孩子一个苹果，拿去供养师父。这一个动作在阿毗达摩来说就是叫做欲界善心，这样叫欲界善心。那这个动作如果他做了，他小时候做了，如果他真的是因缘很好，这个印象埋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呢，以后他长大呢，他就会知道说父母曾经教他要供养三宝。这样其实在佛法里头呢，他讲因缘呢，就是这个因缘。我那一天在那个密西根，哦，有一个大陆的年轻人，我讲说因缘，大家都听到烂啊，对不对？因缘，对不对？缘起，我说你们有什么英文字，哦，可以很贴切的可以形容什么叫缘起啊？我给你们猜，看你们能够猜得到这个年轻人他想到什么英文字。如果是缘起的话，你们想到什么字？Dependent
Origination
还有呢
Cause and effect Cause
and effect OK 那还有呢
Cause and condition
谁讲的，啊，谁讲的啊，哦，你讲的啊，哦，嗯， 密西根那个年轻人跟你讲的就一样，他说用 connection， 他说他看那个，他很喜欢看中观，他说他觉得缘起最让人家感动的就是 connection 这个字。我说你有思维什么叫中观？因为哈，我要讲这个 connection 的意思是缘起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这种善业啊，这种动作的善业呢，其实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能够端正哈，我们自己能够清净就好，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引导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孩都从事这种善业的话，这一个 connection 啊，它会让整个家庭的气氛呢都会是善的，都会是善的哦，都会是善的。那如果是说我们的 connection 影响小孩的还是我们的长辈的，都是计较，都是怨恨，都是恶法的话呢，慢慢的哦，你家庭的气氛呢，我们家庭的气氛的 connection， 大家的牵引哦，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缘起哈，它可以很深，那它也可以非常的生活化的去体会啊。你看得到这一种人与人之间、法与法之间的 connection 呢，你会更加的珍惜。哎，我有这样的因缘哦，赶快让我其他的小孩子、父母亲哎，做这一种善业。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啊，让他种下这样子的种子呢，我觉得我们是会怎么样呢？会没有遗憾啊，我们今生至少我有对家人有这样子的用心，也许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却可以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善业的累积的话，我觉得我有做到我该做的本分，这样啊、哦。那更何况是菩萨呢？啊、哦，那所以呢，菩萨他就是用尽。我们用尽心思呢去帮助别人，不是用尽心思去害人啊、哦、菩萨他是用尽心思去帮助众生。我现在给你的药不适合你，不是你业障深重，是我知道的药方太少，所以呢他要加倍的努力学多一点药方，希望找到更适合你的药，这样。所以菩萨的心境呢，他是不断在利他当中，自己的能力不断提升，这个就是自利嘛。那当我们不断提升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运用的善巧就会更加的圆融，更加的有利一样，这样。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复次。那这里啊，他就有提到说，如果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菩萨，如果得到的菩萨呢，就是已经像观世音菩萨啊，可以千百亿化身，那个不说了哈，那个本来就没有烦恼了。如果是我们还是凡夫菩萨，我们以这个生死身做好事，布施给众生，众生反而以不善事加之，就是我们对他善的，但是他却回馈的是什么？恶的。那或者是呢，菩萨呢用赞美的得到的是什么？侮辱。那菩萨恭敬呢反而会怎么样？轻慢。那慈悲呢反而怎么样呢？求菩萨的过失啊。那谋欲重伤，就是你对他慈悲，他反而啊好像觉得说哎这好欺负哦，所以他反而呢就是看到你这个好像是你的弱点哦，从中要伤害菩萨。那对于这样子的众生，其实啊，菩萨如果他有上述的智慧的话呢，面临人间这样子的不圆满，这些众生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来恼害菩萨的，因为菩萨他早就知道人间本来就是这样的，恶众生多还是少？多，对不对？哎，我在纽约，他们说师父，人间善的人比较多、哦，不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嘛，他讲，好像也有道理哈、哦。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我是觉得啦哈，应该是比例上来说，应该是恶的烦恼应该会比较多啊。那好，那再来最后一段 好，这一段你来讲。
就是菩萨对这样的众生应该发宏大的誓愿，说我要成就佛道的话，要度这样恶中之恶的众生们。
哎，
这些就是
对于对于这些恶人，
要心不懈怠，然后要升起大悲心，就好像母亲怜悯自己儿子的那个病，很担忧，一直想着不舍，以这样的那个想法是菩萨的精进。
嗯，所以你看菩萨的精进呢，他是即使面对这样的众生，菩萨他还是呢自己内心还是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愿力啊，就是我希望我加倍的努力呢，赶快成就佛道，来度这些恶中之恶。所以我想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也是这样子的哦，他收到提婆达多这种弟子，我们不能说佛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恶人以后要来破和合身，干嘛还要收他？在佛的心量当中，众生都是平等的哦，所以他要收他进来，就是即使佛的天眼可以知道他这十二年过后他就会变质，但是佛还是会收他。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让他在这几年好好的修功德，他不是更糟吗？搞不好今生今世他都没有办法修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悲心啊，你可以在这些典故当中去回想，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其实真的是很慈悲的，很包容的。哎，所以你看呢，就是菩萨呢，他应该也是要这样子。即使我现在当菩萨或者凡夫菩萨，我没有办法救度这些恶中之恶，但是我发愿，我成佛过后呢，我要第一个来度你。所以院长啊，我最近常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一个歌利王那个忍辱仙人那故事嘛？啊，都有听过。但是在《譬喻经》哈，它有下就是有续集的哦。有那个续集，一般我们都听到说，哎，歌利王带宫女有没有带到花园，然后呢，那些歌利王在睡着了，那些宫女呢，全部都去看那个忍辱仙人，然后呢，歌利王醒过后呢，就妒忌，然后就把这个他的手脚给切断。那他说，如果是我没有我没有一念嗔心的话，我的手脚会自然恢复。哎。忍辱仙人他果然就恢复了他的形状，那所以歌利王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恭敬他。好像一般我们听都到这里吧，你们有听到下面的吗？续集啊、哦、没有哈、哦、哎，最近院长讲续集那他讲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歌利王他就是知道这个忍辱仙人的功德过后呢，就把他迎为皇宫去供养。那因为当时印度呢，就是他们国王啊，就是不只是会供养一个修行人，就是其他婆罗门啊全部的都供养嘛。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很妒忌这个其他的修道人啊，都很妒忌这个忍辱仙人，所以呢他们就是故意哈、哦、在皇宫的时候呢，就是拿那个屎尿哈、哦、就是装好在一个脸盆，就是故意撒在这个忍辱仙人的身上。那忍辱仙人呢，就在那个国王的面前呢，跟大家说，今天啊，大家用这个屎尿来撒我的这个色身，这个色身臭了我洗一洗就干净了，但是我要从此发愿啊，以后我成佛的时候啊，我也要拿水来洗你们的心，用法水来洗你们贪嗔痴的心，这样。所以他在那个当下呢，那个国王更加的尊敬他。哎，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世间的恶人啊，他们无所不有啊，能想尽办法呢，就是要为难我修行者。那如果是我们的心也跟他们就是比高下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清净到什么地步啦，这样啊。所以在这个典故当中，就是可以了解了哈，世尊过去也是这样子修行的。嗯，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 这一个是补充的啦，哈，这个不是龙树的论啊，这是我看到蛮特别的一个注脚哈，以前院长他们找的。那这个我快速的讲一下哈，就是大乘宝云经这一段哈，他说菩萨不应该有这种疲倦的愿啊。那怎么说呢？菩萨如果见到这些刚强难调的众生放逸自治，那不愿意接受教化，菩萨对于这一些恶人啊，菩萨对于这一些这样子的恶人，那以这样的因缘，也许会升起这个疲倦放弃他的心，那希望呢往生到清净的佛土。为什么呢？因为清净的佛土没有这一些恶众生，也没有这一些恶人的名字，菩萨不想见到这种人啊，所以呢想到这个净土去躲开。他说若有菩萨，假如有菩萨啦哈，升起这样子的心哦，嫌被弃被众生，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到净土的。他说他没有办法到净土哦，哎，因为他有这种嫌弃众生的心，这样啊。那所以呢，有智慧的菩萨应该要这样发心，发什么心呢？这个世界上所有恶中之恶的人，那没有人要他们的，这些恶人全部都来我这个地方。他这样发愿的，你看多么的勇敢啊！啊，这些恶人呐、啊，被世间哈、啊、被一切人舍弃的，大家都来这个地方。那我所庄严的国土，就是都能够往生到我这个佛土。那我皆希望呢，让这些恶中之恶的众生都能得到无上菩提成佛啊。那菩萨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啊，发这样子的心的话，他只是出发心就可以震动这个魔宫啊，他就可以震动这个魔宫啊，十方佛也都给予赞叹。所以其实在很多经论里面呢，都是教导我们要怎么去除我们内心的这一种恶念啊，包括对于众生的包容等等啊，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体悟的啦啊，嗯。好，那我们这个主题到这里啦，嗯。哎，是。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我认得的法师？对
，OK，
就
好。
真正有法师就是就是救度二众之二，那个我们第一个认得的是开照法师，
哎，
他已经就是我想师父也认得、嗯、他在就是监狱弘法很多年，
是。
然后最近那个去年我认得那个菩萨寺的那个、
啊、
他们的 Prison Program，
是，
就是慧光法师和他的弟子，
哎，
他们在加州就说每三个月就会到那个各地的监狱弘法，
嗯嗯嗯，
然后他们还成立图书馆，就
是
然后他们就是还有网站嘛，就是基本上真正有很多、嗯、很多那个监狱头的菩萨真正被度化了。
嗯
okay, 好，谢谢。
是，这个我知道有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哎，我认识啊，慧光法师。
哦，
我认识他。哎，我认识他。嗯，
在美国是显宗法师，就是、说
他的弟子。
对
对对 对，嗯，我在台湾有认识他。慧光法师，因为他用我的讲义来上课，哎，他用我的讲义来上，所以那些学生都说：“哎，师父你怎么会用开仁法师的讲义上课？”然后后来就是辗转这样子，他就介绍我的本尊去给慧光法师认识，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因缘认识了我们。哎，嗯，好吧，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哎，还有问题啊？啊，是。佛度有缘人哦，就是即使我们学习菩萨道要度有缘人啊，哈，换过来说的话呢，那度有缘人是因为你看到佛陀遇到的那个什么老母啊，陈东老母，佛说不度无缘的人，那主要不是佛的问题，是众生不愿意看到佛的问题。这样其实佛啊对众生是平等的，是平等的，没有一个高下的。对，
但是像我们学那个吉祥经，他就讲
我觉得没有冲突，那个是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念的问题。我们说远离于恶人，一般我们都是有恶人的什么呢？定见的啦。我们在凡夫的阶位呢，都会认为他恶人，他永远是恶人，所以远离诸恶人呢，就是你以后就是保持距离啊。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一些道理的内容里头啊，有很多我们还可以再升华的心态，就是即使我知道现世有很多的恶人善人，一个是这个是分别善恶的证件嘛，我们不是什么都是无分别啊，还是善恶还是有，对不对？但是只是我们的心念呢，不能认为他这个恶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而且我是有这种不可原谅他的心的。如果有这种怨恨的话，我觉得跟我们的道心是违背的。他只是叫我们要远离他，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力有限，我们没有办法被他，我们没办法感化他，反而会受他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保持距离。但是保持距离的心态我们自己可以检视的，我们不是厌弃，不是讨厌，是我们能力不足。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这个时候用回去这个吉祥经就没有冲突了，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啊。哎，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道理哈、哦、它是可以会通的啦。对，是啊是啊是啊，就放弃嘛，又没有错，对不对哈、哦、所以我们有很多，我是觉得啦，有很多观念其实应该可以再提升的。都是诸上善人再回来。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这有一点消极哈，因为、就是说，因为他这辈子明明也可以学嘛，还可以再进步嘛，他并不是说你现在无缘，他现在没有能力，都并不表示说他永远没有能力，他可以再学啊，可以改进啊，然后还是可以读啊，为什么要急着赶快去极乐世界？我就一直想不通。
这个只能说因为他暂时就是这个法门可以让他比较觉得比较安心吧。因为众生本来就这样啊，他目前这些众生如果适合这样子的方法的话，我们不能说他错的，真的。只能说有一些观念其实也不一定是学净土的人都会有的，有时候很多观念我觉得是我们凡夫的观念来的，不一定是经论的观念。现在很多修行的说法我觉得不一定都是经论的观念，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凡夫的想法。哎，是什么问题？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有一个众生他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但是呢他却发了度有缘，随缘尽分的度与他有缘的众生，那在这种条件之下与菩萨道有相违吗？他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但他发助与他有缘随缘尽分的度有缘众生， 那在这个例理上来讲的话，你认为是有违背所谓我们现在讲的菩萨道吗？
嗯，如果说按照发心的那个内容来衡量的话啦，哈，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不是不度众生，他们不是不度众生，他们也是有慈悲心。那他们的特质呢，就有一点像你所讲，就是随分随利的，或者是在他七番生死这个期间，他会拼老命都要做到最圆满，但是七生之后呢，他就没办法，因为他入灭了。不是他不要做，他入灭了。那所以他跟菩萨道的这一种三大阿僧祇劫的比较起来的话呢，功德当然多少是很明显的。这样，对。那当然这个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愿力了，这个没有好坏的问题。对，嗯。
那师父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就像师父你刚刚讲的一样，我们这个所谓的北传大乘人常常发愿，愿度尽众生。事实上，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这是一个情感上的一种发愿。释迦牟尼佛都已经证了无上正的正觉，现正知，我们还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情感上的这种与正见缘起不相应的这种愿力。有它的意义吗？
如果按照卡玛的阿毗达摩对于卡玛的定义来说的话，即使你看到，即使小孩子他不懂得升起善心，但是有人引导他做这个卡玛，都属于善业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即使不知道缘起正见，但是他很诚恳的发心，这一种卡玛都是有力量的卡玛。只是说他是不是能够随着他的愿力去做，他不知道他自己缺少了什么，当然是盲修瞎练，可能也浪费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说这一种只要是众生他愿意发这样子的心，发这样子的愿，那虽然是掺杂很多烦恼情感在里头，但是这一种都是属于善业，善的卡玛，所以我觉得还是不会说很大问题，这样，只是说了不了意而已，哎，
师父，下一个问题，刚刚这个注脚啊，不是龙树菩萨说的吗？
对，
不晓得龙树菩萨对这个就是退了心，然后求生净土，他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提到他的看法？
你说对生净土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啊？我是没有确切的去找过啦，对。但是在谈净土的大致都论是蛮多的。那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就是菩萨希望，就是有菩萨希望远离众生而赶快逃到净土去的这样子的说法的话，我是印象不是很深刻。这样，可能可以，应该是有啊。
还是有。那龙树菩萨的解释说。他说这一种人呢，他并不是为了是遗弃的众生，而独自为了要求生净土而去的，okay， 他是去到了那样子的净土呢，在那边的净土学得了方便善巧， okay， 到时候他还是要回入娑婆的，
所以他不能有厌弃众生的心，
他没有这样说，
对，应该是关键都是在不能有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心才是，这个才是关键啊！我觉得你去哪里那个是次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念头上，我们不能有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念头，这个就是违背菩萨道的。这样，
就是站在自利利他上面，它变成是先自利然后才利他，就跟我们早上讲的，就是最好就是共利，就又有点那个。
有吗？
我们不是应该在利他中，然后也就自利了，然后那如果求生净土的话，感觉是先自利了，然后再来利他，就
其实菩萨道，如果按照大智度论来看的话，菩萨它是有种类很繁多的，哎，那我想，虽然是早上所讲的自利跟利他是一个原则哈，但是我想在事项上的操作呢，可能依众生的根性的发愿哈，要适合种种的方便道啊，我想可能还是很多这一类的众生，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大智度论的菩萨观，这样啊，或许会大家更清楚一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我们休息10分钟。